我们一起来相信，好不好？呀、yeah. ，好，上个礼拜我讲到路加福音十三章，那讲完以后呢，好像过不久就有一些话回应在我的里面啊，我觉得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或者说也许我应该跟弟兄姊妹把我里边回应的话说给大家听哈。蒙恩得救的时日跟次序是神定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人前蒙恩，那不是靠着我们的能耐走在人前，那是神的怜悯。好，那我上个礼拜我讲三十节，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一句话呢，这是神在看，主耶稣在论这件事是可能发生的。我上个礼拜讲了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法官，他是很后来才信主的，结婚的以后几年前才信主，可他走得飞快哈，他现在是让他的家，让他的孩子常常有家庭的祭坛，好，那走得飞快。那我讲那个见证，那是真的是这样子哈，但是主提醒我，他说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不是要我们用自己的感觉或者尺度来评鉴自己或度量别人。因为我当传道人有一些时日，有时候我会知道弟兄姊妹心里在想什么。好，这句话不是要我们泄气沮丧的说啊，我这个走在人前头的，好，我竟然成了在后的，不是要我们自己去评鉴自己。好啊，罢了罢了，我走了这么久，你看那些后来的人，我都比我进步得快啊，我不行我不行。神不是要我们这样，好，这句话不是要我们这样，而是要我们继续相信，继续仰望主。我很了解，因为我们早期在西安追求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年轻人，我是在那个时候也是被神吸引。好，那时候刘修会跟我说，因为神跟我说离开你的家乡，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刘修会说，春佳，很多人现在都渴慕主，都来沟子口西安堂追求，你要不要也来？好，他一直为我祷告，一直为我祷告。那个时候是我人生身体最弱的时候，好，那神要我离开家乡，后来我就试着来了。那个时候真的好多年轻人，很优秀的年轻人，都是很棒的年轻，各校的精英差不多都来追求哈。所以那个时候西安堂一下子后来有五十个左右的年轻同工。那当时年轻人哇，龙教士心里真的很爱这些年轻人，还有一些年纪大的就会说，哎呀，看着你们觉得我们真的好差劲哦，所以我能够感觉他们是走在我们前头的。好，他们说，哎呦，看着你们我们真的觉得很羞愧，很怎么样哈、哦、所以我知道这种感觉。神不要他们这样，说实在的，到底他们的年日走过一些路是我们没有走过的，所以不是要他们去啊，看着后来的人哇这样子啊，我们不行了，不是不是，要他们继续的相信，继续的把眼睛定住在神的身上，仰望神的指教，好，谦卑的来仰望他，以至于灵魂可以实在的得救。那另外一种心态啊，有一些年轻人哇，他很快的被圣灵充满了 啊，也有一些恩赐啊，也能唱灵歌啊，也能怎样。如果他们的心态说，当然他们不会讲出来了哈，如果他们心里在想说，哎，你看我是后来才来的，你看我现在在后的成为在前的，如果他心里这样说， 这样神喜不喜欢？
No，
这个是狂傲。可是真的有时候有人会这样哦，我就被这种心态修理过，所以神不要我们这样。所以我要补充说，这一句话是神在天上看，是我们的主在讲论地上可能发生这一件事，不是要我们这些人用这个东西，用这个感觉来说自己，来说别人。好，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哈，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分享。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让神治理，让神来治理，这样子我们的福杯就能满溢，而且能够福及他人。那我们看耶利米书45:1-5，我有这个念头是因为有一天突然主让我想到这一件事。很多人很爱主，很想为主做这个做那个。好，我们看是耶利米书45:1-5的第5有一句话。好，我们从第1读到第5好了，我们一起读。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4，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路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你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巴路就是耶利米从神领受的话，然后呢巴路就把它记下来。所以巴路呢也看到了神的话，他也真的进入那种不容易哈。那这个我们就不谈，我就讲第5。神就差耶利米跟他说：巴路啊，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就这句话。我认识一些人非常想要为主而活，为主做工，可是神深深的让我觉得，是我们为神爱神，我们的心神知道，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认识我们的路径，应该怎么样走才能走到神给我们最好的命定。而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先后次序，那个 priority， 那个先后次序，我们这个人需要先被神治理，先不要想为神图谋什么大事，我这个人需要先被神治理。有的人一开始追求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些恩赐。我们当传道人有时候很不容易，有的人他说他有恩赐，好像似乎，可是呢知道不能这样。马太福音7:22，对不对？有人说：主啊，我们不是为你的名传道，为你的名赶鬼，为你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不能进天国的门。所以在锡安荣教士他一再的强调，我们要追求神自己，神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那在神的圣洁上有份。那贾德纳牧师说他有一本书叫论圣灵的恩赐，他说最好圣灵恩赐的运用 不是说啊我有恩赐，所以我这样用这个恩用，他说有时候这会落在自己的里面。好，最好的就是我那么样的被神吸引，那么样的在神的里面，然后圣灵感动我，我就照着圣灵所带领的这样去说去做，也许是在运用恩赐，好，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运用恩赐，但是都是神在做。那个呢，那是最比较纯净的。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要我们这个人要先被神治理。好，那无水的井，我们昨天读圣经有读到无水的井，哈，无水的井，干枯的河道，对口渴需水的人没有益处。能够涌出活水的井，满的神生命活水的江河，如果我们是能够涌出活水的井，是满的神生命活水的江河，就能够使干渴来吸取水的人喝了得饱足。圣灵就是那个活水，而圣灵是赐给信靠顺服神之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信靠顺服？啊，箴言十四章二十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生命的泉源。敬畏耶和华的人，他自己蒙福，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敬畏耶和华，他自己得了生命的泉源，他自己蒙恩，他的孩子，他周边的人也有避难所。好，感谢主。还有尼托森，这是我说在前头，为什么我们要让神来治理哈？尼托森他讲，记不记得周牧师给我们一张尼托森的那个哈？他最后一句话讲说，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凡不让神做工的，就不能为神做工。好，那我们来说，怎么样实在的让神来治理呢？需要两方面，一个就是常读神的话，一个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这两件事缺一不可。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今天讲这篇道也是按时分量，我原来只是自己在揣摩。为什么今天早上我们看最下面，今天早上我正写到最后一个宝贵的见证，我把它写出来，从我的这个笔记里边把它腾出来的时候，牧师打电话来了，啊，春佳告诉你，哦，我们台东西安堂今天请了一个人来讲道，哦，他叫曾千芬。我说这个人有点熟悉，他怎么，他讲什么道？他说哦，他是专门研究犹太人，什么阿尔法什么什么，就是，他说他就讲犹太人为什么世界上很多杰出之辈，犹太是犹太人，犹太人有很多杰出之辈兴起，为什么？他就讲，哦，那个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创世纪十八章。我说哦，十八章亚伯拉罕，跟他的眷属，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然后圣命记第六章讲到要尽心尽意尽意尽力爱神。好，为什么犹太人？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哈。然后说要力求跟主的关系亲近跟亲密，然后要多多读神的话。就是他就跟我分享哈，那个曾千芬传道他讲的。好，他读神的话呢，牧师以前跟我讲，我说他给他这次回去的时候留一个听那个圣经的机器给我哈，他说一遍又一遍的听，一遍又一遍的听，甚至你如果没有办法很完全细节的深入的了解，没关系，就读就读就读，好，一遍一遍的听哈。曾经有一个教主日学的老师，这是在恩光里边列出来的一个圣徒， 好像在 Pilgrim Camp， 不晓得那个人是谁，我忘记了。那是一个教主日学教得非常棒的一个老师，他说他每一次教主日学，一方面他爱这些学生，一方面他所教的主日学的内容他至少读12遍以上，他就反复的读，反复的读，好像让神的话在他的里面，然后他知道从这个里面怎么吸取那个蜜跟奶来喂养这些主日学小朋友。好，那所以他说他说这个传道就说，就多多的读，多多的读。他说有时候一段神的话他读到几十遍。我听说罗炳森师母读以赛亚书好像读了50遍，因为我这个太久那个没有这个希望印象没有错误哈。然后他说有一个得了忧郁症的太太，他就领受神给他的指教，他就读神的话，常常读神的话，常常读神，好像把神的话当医药一样，就这样吸取吸取吸取，后来忧郁症就好了。神的话是这么的奇妙，神的话如果不只是字句，如果是圣灵高摩那个神的话，真的充满的能力哈。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说哦，他说而且神的话跟神的灵不能分。我说大卫，我知道，我正在写这个稿子，就是神的话跟神的灵哦。我说哦，阿门，我们又是同样的哈。所以弟兄姊妹，我知道我们要被神治理，我们需要丰丰富富有神的话。我们来看好不好，刚好那么凑巧，这7点都是3章16节。我们的神很奇妙哦。我们来看一下，请景森帮我们打一下约翰福音3章16节。一定要常读神的话，一个要被神治理的人一定要常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读这些话，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背下来。这句话是我们跟我们的主建立关系。很多人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宗教，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我成为神的孩子，神成为我的父，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要建立这个关系的根基就是这句圣经节。好，我们一起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十字架的救恩，常常为什么保罗说他只夸耶稣基督，并他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是根基，是永远的根基。不仅是根基，而且是在我们踩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往前建造的时候要一直仰望的，因为我们需要得救再得救。上个礼拜我们讲过腓立比书2章12-13节，对不对？我们不是一次得救仅仅得救，我们这个人很深，好，我们很深。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把主权交给你，我们有这个心愿，可是我们里面很多东西有点像那个神跟约书亚他们说迦南地要给你们，应许给你们，可是他们进去了以后攻下耶利哥城了，那是神迹式的跟那个攻下了，对不对？他那时候他们听神的话，耶利哥是非常坚固的营垒，他攻下来了。我们信耶稣也是，好像也是这样攻下来了哈。可是呢，我们很多地方还是未得之地。以色列人后来为什么那么惨？因为在未得之地受原来在那边的那一些人的信仰的掺杂，它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的肋上的鞭，所以他们又得罪神了。所以我们这个生命就像是我们进迦南，神应许我们可以得到他满有荣耀的生命，可以满有他的美德，这是神的应许。可是我们要实地的进入 得着那个实质，不是像一些基督徒说啊，主我站在这个位份上啊，主你为我得胜了，所以我都完全圣洁了。因信称义，但是还没有诚意。 OK， 好，所以这个根基是很重要的，十架的救恩，根基是十架的救恩，一直往前走，也就是走十架的道路。 好，第二点，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他荣耀的身体，那个门徒都害怕犹太人把门都关起来了，可是那个门挡不住耶稣荣耀的身体，他就进到他们的里面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然后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对不对？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好，所以耶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就受圣灵。所以除非我没有重生得救，如果我是清楚重生得救的，我里面有真理的圣灵，我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我这个人就是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我里面有神的灵，这个灵是全世界你用多少的金银财宝都不能买的，这是无价之宝，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好，我们看神赐了他的灵给我们，我们重生的，我们就有神的灵，但是这个灵还不够，对不对？这个灵要继续的满意。所以为什么耶稣后来又跟彼得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父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五旬节圣灵的大浇灌，你这样才能得到能力，所以要继续的信靠顺服，那个圣灵才会多多多多的给我们。 好，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我们有了神的灵，我们现在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就是神默示的，借着圣经他在调理我们这个人，他借着这个指教我们、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在预备我们这个人。所以当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我们听得到神的声音，了解神期许我们怎么去为他而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遵行他的旨意。好，那所以就是，所以神赐下他的道，耶稣就是他的道。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讲的哈，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也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这里面有永生，他说没有错，这本圣经是给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有人说圣经这一本书呢，好像从属灵的远处一看，看到的是一个耶稣的画像，因为这本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好，所以求神呢怜悯我们，让我们读他的话的时候蒙他的恩，能够看见耶稣。那也借着神的话来牵引我们到父面前蒙恩。这耶稣自己讲，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要步着耶稣的脚踪才能到父那里去。好，第四，我们先看第四，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是讲到关于 丰丰富富有神的圣经哈，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放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两三个人很用心灵跟诚实奉主的名在聚集的时候，有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不要在耶稣的面前好像我们脑袋就思想很多关 something about Jesus。 弟兄姊妹了解我说什么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就是回转像孩子的样式。好，圣经的话都是在描述耶稣的，耶稣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不太会交通这个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荣教师他回国述职的时候，那他就会仰望主。我这一次回到加拿大去，我的路线不止一种走法，我要怎么走？我这次回加拿大，我沿途我需不需要去什么地方？他会仰望主，啊，回来怎么走？这样哈。他说他有一次跟我们说，弟兄姊妹，我这次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他去到不同的差会、不同的教会聚会，他发现弟兄姊妹都很爱主，哈，讲道也讲得很好。他说可是有些时候他觉得好可惜，带领聚会的人不够提醒弟兄姊妹主就在我们中间。好，所以他们都在学习关于主耶稣的事，可是主就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所以每一次来，对我来讲，我越过我非常感谢神。事实上这个是我心中的渴慕，从到西安来追求以后啊，我唱这个诗歌，哎，我还不是这个样子呢。好，有人说基督徒有时候唱诗歌是在说谎话，我说主耶稣，我不是说谎话呢，我是很羡慕能够像这样子，可是我知道我里面还不像这样呢。台中西安堂的诗歌本的前面就有一个约翰卫斯理唱诗歌的法则，他就说碰到这个情形，不是你说谎话，你就说主，这是你应许给我的，我要进入，我要进入。所以我后来呢，当我唱诗歌，我就说主耶稣，我要进入，求你把我的生命带进像这个诗歌所形容的。啊，越过越过，我真的发现主在做，哎，好，是让我来聚会的时候，我也很想说主耶稣帮助我在聚会中呢，就是那样被你吸引，敬拜的时候好像我就是在向你敬拜，不管我唱得好不好，不管我会不会祷告都无所谓，主，我就是要来向你敬拜，回归像孩子的样式。好，所以每一次来聚会就是来遇见神，来跟神相交。好，虽然有弟兄姊妹跟我们在一起，也有时候神也借着这个人祷告那个人祷告，哦，我觉得很棒，但是当别人祷告，我们是同心的跟他一起，然后一起把这个祷告，哎，这样子长久下来，我真的发现每一次的聚会都是在享受大餐呢。每一次的聚会我都觉得都是一个特会，哎，不需要跑到几千人圣徒的聚会才是特会，哎，耶稣就在这里，哎，好，感谢主，我们一个礼拜至少有三次， 我一个礼拜至少吃三次属灵的大餐，感谢主哈。所以我们我们要，因为为什么需要神丰丰富富的话存在我们的里面？诗篇119:11-9，我们来读这个，这个很熟，但是很宝贵。诗篇119:11-9。11节，我们先读11节。好，我们一起读。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句话很宝贵。我们平常的读经，我们平常默想神的话，就是让神的话有机会能够储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说，耶稣说他差遣圣灵来，就是要叫圣灵按的时候提醒神对我们说的话。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圣灵中碰到一桩事情，我们仰望主，好，神就圣灵就把两个话叫出来。好，神的话很多，我怎么知道这个时候要运用这个运用那个？圣灵会做这个工作。那你里面如果有很多神的话就很方便。在荣教士，因为他从小他妈妈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他说我妈妈是我所见过亲眼见过世界上最圣洁的人。他跟妈妈在，他是长女，从小妈妈就带他们读神的话。5岁他妈妈带他读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大使命。他说 Pearl， 这是耶稣说的话，要不要听？他说要，就立志当宣教士。他是这样子从小那个神的话这样，所以他到中国大陆去当宣教士的时候，经历了许多奇妙的事，因为他常有神的话。虽然那个时候他对圣灵充满还不是很熟悉，后来是到集中营里边，然后辗转经过一些，他发现他需要追求主自己。所以当他到那个纽约地区乌南梅去追求的时候，他说吴老牧师他很喜欢听他做见证。虽然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圣灵的这种还不是像他们那么熟悉，神还没有亲自内住那么丰富显现在他里面，那可是他说吴老牧师他们很喜欢听他做见证，因为他就是在神的手中。那结果呢，他带领我们这些人，荣教是很容易，他一仰望主，碰到什么事一闭起眼睛一仰望主就知道要怎么做了。结果很多人就学样，没有他里面那个实质，他们仰望主啊，我觉得主说怎么样，他不一定是主的指教。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早期发现了一些怪现象。好，那我们呢，因为我们自己同工，我们这样经验过来的哈，我发现问题在哪里？那个曹立忠牧师说嘛，因为荣教士他自己太熟悉，他整个是浸泡在神的话语里，好像他忘掉了说这一些人他里面不够有神的话，好，他也没有要弟兄姊妹学他的样。可是因为这是一个太宝贵神的器皿，很多人都学他的样，就学样。荣教士说他不喜欢这样子。我有机会跟他讲，他不喜欢这样。可是就是学样，属灵的事要很扎实的。那为什么他一仰望主就很知道？就是因为丰丰富富在里面，而他也平常学习遵行神的旨意， 他会听牧者的声音，熟悉牧者的声音，所以很容易，很容易就能够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那第九节，好，我们一起读。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好，这个在约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耶稣说，因耶稣对门徒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得洁净了。神如果亲口跟我们讲话，我们领受，我们就会得洁净哈。那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这一节也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来洁净我们的心呢？就是刚刚少年人用什么样洁净他的心呢？就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一起读这一句这一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很宝贵的一句话。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五、二十六节，这边讲到说，我们的新郎爱我们，舍己爱教会，用水借着道，要把教会洗净，好，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来献给他自己。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当我们有了神的话，丰丰富富在里面的时候，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这一节很重要哦，因为帕子要除去。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们十七、十八节接着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姊妹，第三章十七节，我们唱那个歌吗？你的灵啊，有没有？好，我们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神给我们的生命是荣耀自由的生命，向着最自由，向着虚妄的灵、世界的灵，自由，向着我们可恶的老自己自由。好，那第十八节，哦，这个是圣徒讲的哦，圣徒们罗炳生师母，就是那个等候神，讲到我们要被改变成为他荣耀的形象。为什么？敞着脸，敞着脸就是帕子要出去。帕子要出去，帕子怎么出去？要归向他，怎么归向他？我说主啊，你要负责光照我，我就负责来向你悔改，那个就是归向神。不是说人怎么说，我曾经经过一个很大的试炼啊，那个别人都不了解我，不是我不愿意听他们的劝，他们就建议我这样，建议我那样，哈，哦，我觉得不是这样，那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我心里很难过。有一次，荣教师知道我的奇迹，因为他在那件事上是我的辅导。结果有一天呢，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在也是这样在查经，每个人都有机会讲。那我那个室友又站起来说：“啊，有些人哦，就是不听劝呐。”好，就那很明显就是在讲我，我听得很难过。你私下跟我讲，我没有，你又公开这样哈，我就很难过这样哈，我的心像个大石头都要掉下去了。后来龙教授马上起来说：“听劝，听谁的劝？听谁的劝？如果人的劝跟主的劝不一样，听神的劝。所以我们归向神，我们要知道。”我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我不是在讨好人呀，所以那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对神的心意能够清楚的了解， 我们的向他回转，那帕子就会出去，我们就会看见主哈。嗯，有人常说，主啊，你来复兴我们，你来复兴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就没有真实的复兴。曾经有人跟我说啊，我就是要我的家族复兴啊。可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家族需要悔改？我们看诗篇八十篇，没有真实的悔改，就没有真实的复兴。80篇的第三节、第七节还有19节，这三节几乎都是一样。一首诗里边讲一讲就讲到这一节，讲一讲就讲到这一节。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你看，回转或作复兴。第七节，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这个回转就是复兴。十九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向着神的心意回转悔改，我们就会得复兴。我们看路加福音3:16，主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这是施洗约翰讲的，我来只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所以使徒行传19章，彼得问他们，你们受圣灵没有？没有。你们受洗礼是什么？我们是约翰的洗礼，好，也没有听说有圣灵会赐下来。施洗约翰说，耶稣来要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神的话，耶利米书23:29，神的话像火，像打碎磐石的大锤。如果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显出那个果效，神就会用圣灵跟火给我们施洗。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4:3-4，好，我们一起读。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个当然也是预言，就是犹太人哈。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野橄榄，我们这个枝子被接在耶稣这个葡萄树上，所以犹太人，神对犹太人的一些应许预言，很多时候也临到我们。好，所以锡安就是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呢，锡安女子有污秽，有一些污秽必须要用火才能除尽的，有些污秽扫一扫就可以，水冲一冲就可以。但是有一种污秽是整个跟我们的那个交结在一起，需要用火来炼，那个渣子才能够滤出来。好，所以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这样子呢，在生命册上记名，就是真实有生命的，必称为圣。我们的生命才会被圣化。好，好，最后一个，约翰一书3:16，选择跟随耶稣，为了要叫人得益处而放下自己，就是舍己的爱。好，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当玛利亚她把那个香膏这样子倾倒打碎倾倒出来，有人说啊，这么浪费啊，可以卖30两银子啊。耶稣讲一讲，就讲一句话，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最近这一句话好像主更清楚的让我感受到，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主耶稣是不是在感叹他的门徒没有把常常有他这件事摆在第一？是不是我的体会有没有错？常有穷人跟你们同在，你们却不常有我。有穷人在去周济贫穷，这是好的，但是有耶稣常与我们同在是更好的。如果我常有耶稣跟我同在，神的爱在我里边发动，我就顺着神爱的感动去周济贫穷，哇，这个是非常蒙神悦纳的。可是如果我就在那边忙着周济贫穷，我却失落了我跟主之间最那个的爱，也许我只是在那边忙于事工，而不一定真的造就人。这是我的体会。这是关于神的话。我相信如果这七点我们都留意，我们都留意哈。好，马太福音16章25节，怎么样得到主丰富的生命，越来越多得到主。16章25节，耶稣跟他的门徒说要跟随他的需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他，他解释为什么。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不舍己的，要保留自己的，会丧掉。后面这个生命就是神要给他的生命，会丧掉生命。凡为我为主的缘故丧掉生命的，必得着从神来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为耶稣的缘故舍己，我们会得着神更丰盛的生命。以前信章在这里常常说，主啊，我们要 more and more of you， 我们要更多更多有你，就是要这样子，常为他丧掉生命，就会更多有主。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不叫圣灵担忧。我们都会背这一句撒加利亚书第4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腓立比书第2章12-13节，我们要恐惧战争做成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立志行善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边起义的。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顺服，我们就是会叫圣灵担忧。好，那以弗所书第4章30节这句话，不叫圣灵担忧，是直接从这边出来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4章29-32节。好，我们一起读这段话，很宝贵哈，我们一起读。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段话如果我们好好的去默想，切实的去遵行，我们的生命一定大得造就。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一个印记，说你是属神的，你是我的羊，你是属我的， 是我用我的血，用重价把你买来归我的。好，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得赎，我们灵魂已经得拯救，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得拯救。那个有一个神的仆人叫大卫·跑森，他说末后的日子来到，我们得赎的日子。他说什么是得赎？你们看到我的身体还没有得救，因为我的身体，耶稣如果没有来，我的身体还会死亡，好，还会有疾病，还会死亡。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得赎是我们灵魂体全部都要得救，都不朽坏。好，那神给我们的这个指望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让那个破口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不然神就不能做成。好，感谢主。好，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的一个标记就是让圣灵引导。为什么很重要？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这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一读圣经就清楚了。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读到第十三节。好，为什么义不是从律法来的？摩西颁布律法，为什么需要神的儿子自己来成为赎罪祭？为什么义是不能借着律法来的？我们看这边有解释，好，我们一起读。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好，我们先停到这里。他这边一直在解释第五节第六节的前半段跟第七一直到十二节都在讲属肉体不能得神的喜欢，因为那个肉体就是会使我们跟神隔绝。我们如果要多得主的同在，绝对不能够去放纵肉体，顺从肉体。肉体的命运按着神，耶稣为我们成全救恩，肉体你要怎么对待它，就是靠着圣灵把它致死。我有一天，我上次从台湾回来以后，有一天我在我们家亲近主的时候，有一天我起来就要去厕所，哎，有一句话在我里边，那些影响人去放纵肉体的人有祸了。我如果看到一个人，现在这个世界上魔鬼做事，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谎言满天飞，随便去毁谤人，随便去扭曲人。我上个礼拜这边讲说，那个有一个犹太的那个一个姐妹，一个也是一个牧师，他说中东的那些国家，他们报告那个媒体消息，很多都是捏造的谎话，公然的捏造谎话。他们心中没有神，甚至他们的真理，回教徒的真理跟诚实是没有关系的，那个就是鬼魔的权势，那个是鬼魔的权势。好，那所以体贴肉体，他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份，就是死，神是生，死跟生是相对的。我们如果要得神的福，我们绝对不能体贴肉体。保罗说：“哦，这个肉体是叫我取死的身体，我怎么办呢？我真是苦啊！”每个人都有肉体，我们一样，我们的不容易，别人也不。保罗说：“谁软弱，我不软弱呢？” 我们一样，我们里面这个肉体这个罪身是需要把它灭绝的。好，那所以这个就是属灵的操练，我们要起来选择我要让我老自己舒服一点而与神隔绝，还是主啊怜悯我，好叫你能够进到我的里面。我们看以赛亚书63章，这个大概是最后一处圣经啊。以赛亚书63章，神很爱我们，这一段话也是对以色列犹太人的预言。我说也是为我们这些也敢拦接在耶稣这个真葡萄树上的这些外邦的信徒，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看以赛亚书63章第4节，神说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魔鬼把神的子民，创造的子民握在他的权势之下，神的心里边火热，他说他要报仇啊，他要流他的宝血，要把这些人买回来，他要在十字架上借着十字架的大能把仇敌的头打破，他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们从第七节读到七到九，好，我们一起读。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而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结果第10节到13节，我们一起读。他们竟悖逆，始祖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好，我们先停在这里。他们悖逆，神只好管教。在苦难的时候，他们想到神啊，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是圣灵担忧。最后一节14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神他灵使我们安息，怎么样得安息？拒绝老自己，接受十字架，圣灵就会来使我们得安息。神会引导他的百姓，神要使我们蒙恩蒙福，神的名也可以得荣耀。好，我读一段这个花莫甘泉5月20日哈，5月20日有一段话，就是关于这个。那他的题目就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读一段就好了哈。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 就必定是容易的，因为主耶稣讲话从来不说谎啊。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就进入主的安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前面讲这句话是一个客观的真理，下面讲，如果主观的经历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那是自然在意料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光的照亮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我先停下来，弟兄姊妹，上个礼拜二刚过这个礼拜二，我们有位宝贵的丰昌品姐妹这样祷告，主啊，我们这些如蛆如虫的世人，哦，这几个字一进来哈，我说主啊，以前我们常听志刚祷告，我们这些不及虚无的人，这是圣经的话。我们的姐妹还说如蛆如虫，有时候我们还不觉得我们如蛆如虫，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个，我们可以做那个，我们很能干呢。我们都不认为我们是如蛆如虫的世人，可是主啊，你是把我们从粪堆中拉拔出来的，粪堆里面就有蛆有虫，对不对？嘿，这是神的光照。哎，我还没信主的时候，我哪里会想到我如蛆如虫？我觉得我还不错嘞，还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那是神的大怜悯。如果我们没有认为我们自己是这样，我们怎么会去厌恶自己？所有的圣徒都可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到一个地步要弃绝自己，因为厌恶自己。像那个约伯。哦，当他被神熬炼的时候，你看神，我以前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哈，就后来神说，来来来，出来，我们来谈，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好，后来约伯呢，他俯下来，他说我在炉灰中懊悔。当他的己很强的时候，他的救人很棒的时候，不错，他可以得荣耀，他也可以帮助人，可是他的里面没有向神开，他只是风闻有神。可是神照他所拟定的来制作他以后，哇，他整个人真的是破碎可怜哈，也被误会，他自己也不明白。可是当时候到了，他说我亲眼看见神。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我最后讲一个宝贵的见证。哦，对不起，我还没有读完。他说，只有主光的照亮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哦，我再说，我们那个颂赞诗选198篇，那是德国圣徒 Tristegen 写的，他写一句话，救恩救治最深的堕落，这是一个蒙神光照的人。所以一个真正蒙神光照的人没有骄傲可言，有什么好骄傲的？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还有一点傲，表示我们还太不够了，还太不认识自己了。好，最后一个宝贵的见证，我常讲那个乔治穆勒，我觉得他的见证实在是荣耀主的名，见证主的大能。如果你们看过他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的那个情形，再想到他以后，那真的是神大荣耀的作为。7月18号哈，这荒漠甘泉7月18号，我读一段他自己讲的话哈，跟我们今天的信息有关。一个被神重用的人，只要不 偷享神的荣耀，神在他身上的祝福是无限量的。莫勒在90岁那年，对一般教师和工人所发表的一篇演说里面，有一段讲到他自己的见证，说：我是在1825年11月里得救的，1825的11月里得救的，但是一直到4年以后，1829年的7月里才完全顺服。那时候，爱钱财的心没有了，爱都市的心没有了，爱地位的心没有了，爱属世的娱乐的心也没有了。神，唯有神是我所爱的，我在他里面找到了一切，所以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了。感谢神，靠着他的恩典，这倾向一直存留到今天，使我终身得成一个快乐的人，一个极其快乐的人啊！这是他的见证，他自己讲的。这个倾向也叫我只羡慕属天的事物。他说：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呐，让我诚诚恳恳地问你们一句话：你们有没有完全顺服神呢？你们所做的是不是还有这件或者是那件是没有顾到神的心呢？下面这一段话就是我要读这一篇的重点的用意。他说：以前我只读一点点圣经，我宁愿多读些别的书籍，但是自从那时候起，就是他信主4年以后，神的话对于我变成了说不尽的福乐。我能够从心坎中发出喊声来说：神真可爱极了。弟兄们，你们不要自满自足，我真希望在你们心的最深处也能够喊叫说：神真可爱极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走在我们前头的给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神可以做这样子的事。好，我们来看148首颂赞诗选，148首。求圣灵把神的话储存在我们的里面，